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永恒的见证。我们一起先来读这两段的圣经好吗？就是路加福音24:36-53和启示录5:6。我没有准备PowerPoint， 而且我也知道好像我们的 flyer 上面没有那么多，那我就如果你有的话可以和我一起读。路加福音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对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那启示录5:6，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路加福音这段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它讲述的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后向门徒的一次显现。然后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个细节。在刚才所读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细节的三点。第一点，他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我们知道看耶稣的手和脚，其实是看他手上的钉痕。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钉痕还在那里，没有被除去。第二点，51那里又说到，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也就是说，耶稣升天回到父那里的时候，他是带着钉痕去的。那第三点，当神向老约翰在异象中启示那永恒的国度降临时，创世纪那里启示录那里说道：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我们知道那被杀的羔羊就是第二次再来的耶稣基督。像是被杀过的意思就是指有着被杀过的记号。那么耶稣身上被杀过的记号是什么？不就是他手脚上的钉痕吗？这就是说，耶稣在地上时所留下的钉痕在永恒之中依然存在，成为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的见证。所以耶稣的钉痕就是一个永恒的见证。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但我们知道见证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所见证的对象。按照圣经上的应许，当永生的国度、荣耀的国度、圣洁的国度降临时，我们将要享受与神同在的荣耀、喜乐、平安和一切的美好。而在那样完美的一个国度里， 耶稣钉基督钉痕的永恒存在，他要见证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在那永恒的国度中，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是神对所有天国的子民永永远远的一个宣告。上帝爱他的儿女，而且永不改变，有钉痕为证。如果说在那永恒的国度中，上帝定义要有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永恒见证，那在现今地上的国中，是不是也要有这样的见证呢？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耶稣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道，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又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次我们就明白，无论是在地上的国，还是在天上的国里，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上帝定义要被永永远远见证的，而且是为你我的缘故。如果说基督死里复活的见证在天上是上帝对他子民永恒的爱的宣告，那在地上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远非今天的短讲所能解答，但我依然想稍稍提到三点，虽然无法详述，却盼望能做个引子，引起你对上帝这一永恒心意多一点的思考。第一点，见证死而复活，就是见证神对我们的大爱。罗马书说到，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不是在于你我有多么好，相反是在我们都是如此糟糕的时候。因为无论我们在地上多么有身份、地位和价值，作为罪人，在神的眼中，我们的本相都是一样的堕落、可憎、可诅。我们人爱人，常常要看被爱的人是否值得，而神对我们的爱则是义无反顾。在我们得罪他、抵挡他、甚至唾弃他的时候，他就付出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作为代价。圣经以弗所书又说到，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就是说，因着爱，基督的死替我们付清了罪的代价，又因着爱，上帝借着基督的复活来赐给凡信靠他的人荣耀尊贵的身份，就是至高上帝儿女的名分。这一切都是我们本不配的，也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无法得到的，如今我们却可以白白的得到了，全是因着上帝对我们的大爱。第二点，见证死里复活，就是见证神对我们的救赎。罗马书将这救赎的道理说得很清晰，他说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又说道，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再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就是死，死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离，而没有神的地方就是地狱。我不记得谁说的这样的话，但是他对地狱的描述我却深以为然。他说，地狱真正可怕的地方还不是硫磺火湖那不灭的火、不死的虫，乃是那里没有一点点的爱。因为一切的爱，包括我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等，一切的爱的源头就是上帝。没有上帝，地狱里就一丝的爱也没有。 而更可怕的是，那活着时我们曾体会品尝过的爱的滋味却永远长存。纵然无比的渴望再次经历，却永永远远不再可能。基督为我们死，就是为了付清我们犯罪后本当死的代价，把我们救赎出来，叫我们不落在与神永远隔离的境界之中。而他的复活则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借着信靠他得以蒙赦罪、蒙恩典，进到与神永远同在的境界之中，享受他永远的爱、恩典和荣耀。第三点，见证死而复活，就是见证神为我们的得胜。得胜是个很令人兴奋的事。那得胜什么呢？就是胜过死亡，胜过苦难。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来，死就成为人的仇敌，世世代代的人都盼望胜过死亡。然而在基督耶稣里死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世人都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希伯来书那里说到，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此人想要胜过死亡，就必须要胜过魔鬼。可是一个是血肉之躯的人，一个是灵界的大能者，怎么能得胜呢？感谢神，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征战。同样希伯来书他说道，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至高的神成为血肉之体的人的样式，亲自进到死亡与魔鬼征战。那征战的结果，就如使徒行传那里说到的，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又如基督在启示录里所宣告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基督胜过死亡的结果就是复活，其战果就是夺回魔鬼曾长有的死权。那既握有死权，神就给我们开出了一条活路，让我们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脱离死亡，复活进到永生之中。正如哥林多前书那里说的，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不止死亡和阴间的权柄，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死里复活后说的另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就是说，在死而复活后，耶稣基督得到了一切关乎你我事的权柄。所谓权柄，意味着掌握这个权柄的人可以随己意用他的能力对在权柄之下的人发生果效。因此对于在权柄之下的人而言，一个权柄带来的效果好坏只在乎掌权者的好坏。当魔鬼暂时掌有死权的时候，他邪恶的本性就是要用人他的能力将世人毫无怜悯、毫无恩慈的拖进那黑暗没有神的死地。然而感谢神，如今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手中。他是一位公义、慈爱、怜悯、良善的掌权者。他的权柄对信靠他的人而言就是祝福和恩典，对抵挡他的人而言就是公义的审判。既因着死而复活得到一切的权柄，耶稣基督不止胜过了死亡，也胜过了苦难，而且他使一切信靠他的也可以胜过死亡和苦难。正如他在约翰福音那里说到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查经班查经时将耶稣的这个宣告简化为三个一定，就是一定有苦难，一定要放心，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会有苦难，也一定会胜利，可是如何胜过苦难呢？这是一个千古难题。那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 耶稣在地上时所受的最大苦难就是十字架。他面对这个苦难非常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在钉十字架前一晚的客西马尼园中，圣经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中都有所记载。综合起来，其中有四件事值得我们效法基督。第一，不停的祷告。在马太福音记述的那段场景的短短十一节经文里，记载了耶稣三次去向天父祷告。在苦难中，特别是在持续的苦难中，迫切向神祷告有时很难，因为我们会疑惑，会抱怨，以至于宁愿与神保持距离。耶稣在苦难中迫切的祷告，显明他对天父完全的信赖和依靠，这又是基于他对天父爱他的确信之上。在苦难中，若不再确信上帝真正爱我们，我们就很难全心全意的依靠他，向他祷告。第二，与圣徒一同祷告。耶稣当时要门徒与他一同警醒祷告，只可惜门徒的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没有能行。也就是耶稣忧伤到几乎要死的时候，却没有一个门徒能陪伴他并一同警醒的祷告。如同如今我们有教会，有许多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在苦难之时，我们当寻求和圣徒一同祷告和他们的代求。第三，是得着从天上来的力量。耶稣祷告时，有天使从天上加力量给他。为什么要从天上加力量呢？因为苦难常常使我们软弱，失去胜过甚至面对苦难的勇气，而重新使我们刚强的力量常常也是人所不能给的。即使你知道他们爱你，努力的鼓励你，竭力的安慰你，那如何得着这力量呢？耶稣那时有天使，现今我们有圣灵，我们当求上帝借着圣灵给我们重新得力。第四，那学习顺从上帝。耶稣面对苦难的祷告，每一次都以愿主的旨意成就为结束。虽然只要他愿意，他本可以逃脱十字架的苦难，然而他定义选择了顺从天父的旨意。所以希伯来书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一定会有苦难，但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拥有着一切的权柄，我们就一定不会失败。只要我们全心信靠他，纵然这苦难以至于死，却不要丧胆，因为那是暂时的。耶稣终必叫我们复活，与他同享永远的生命。神应许我们，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还记得开始时我说，在天上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由他自己的钉痕做见证，可是在现今的地上，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天上，世人不能再亲眼看见他的见证，怎么办呢？今天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命定了所有基督徒做他死里复活的见证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年轻力壮或是年纪老迈，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见证人，到死都不会改变。无论我们是在顺境中还是在苦难中，甚至在死亡的阴影里，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我们都可以做他的见证。今天就是见证的日子，愿我们一同来见证耶稣基督，让爱我们的主得着完全的荣耀。当我们为永恒的耶稣基督做见证时，我们的见证就有了永恒的价值。天国中耶稣的钉痕是神爱我们的永恒见证。或许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所说的、所受的伤痕、所受的死， 会成为天国中我们爱神的永恒见证。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死而复活，感谢你将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感谢你更赐给我们荣耀尊贵的身份。主啊，我们都是你所爱的，我们也爱你，愿今天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谢谢钱建国弟兄的短讲信息。我们信的这位主是一位复活的真神，他与我们每天同行，我们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证。下面是弟兄姊妹走上讲台分享你的感恩见证的时候，我提醒大家一下，为了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机会分享，我们每一个人分享的时间是5分钟。如果你有很多要讲的，超过了5分钟，你可以先下去，等讲台空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再上来讲。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做见证的弟兄姊妹。
不久，我们教会专门指定林晓东弟兄专门负责我们这个 writer 工作。我现在讲讲我自己，我是从2013年元旦大概开始，2年多我到教会来都是靠教会的弟兄姐妹把我拉着过来。你看2年多，最常拉着我的弟兄是叫陆斌，他可能拉着我1年多。我不讲讲我的情况。还有呢，好多弟兄不但来到我的过程当中也让我非常非常感动。比方说冬天下雪了，下冻雨了，下冰了，他们比方说刚才那个苏荷弟兄，他来到我过来，他不但要开车到我家门口接我送我，他还得必须下来把我送到家门，把我扶到的家门。这些还有比方说那个冯永东姐妹，我也坐过她的车。有一次她我上车看到她，她还戴着口罩，那一天她自己感冒发烧了，还照样把我们拉着过来，然后有的姐劝他回家，他在休息。还有那个比方那个陈林姐妹，她头一个礼拜拉着我过来，她说第二个礼拜我不能来这里了，她要去加拿大看她妈妈。她说但是不要紧，我会叫我的女儿来来这里。所以第二个礼拜她女儿就听她的，把我拉着过来。这些就是确实让我非常感动。所以就是说我不但接受了帮助，在这个过程里头我还享受了好多爱和温暖，当然这些都是源于神的啊。所以我也相信，我当然我只要我很感谢神了，但是我相信神会给这些 Redwood 弟兄姐妹赐福，因为主耶稣讲施比福更为有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是远离感冒。早在1个多月以前，我们家现在有9口人，我女儿家吧，不是我，在美国这个家我不是家长了，是 因是女儿是家长，按美国的规矩，他们家有现在有九口人，他四个儿女，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两口，还有呢我，这是五个了，我说，这不是就七个了吧的啊，还有呢，他的公公婆婆也在这儿，住了快一年了，我们就九口人，就一个多月前，最先是最小的小儿子，他的小儿子两岁多感冒了发烧，还看了医生，接着第二个亚青，他妈妈就是小孩的妈妈，我的女儿，她也感冒了，再接着呢，他的四个孩子当中，这是最小的老四，老大和老三也感冒了，再接着呢，他的公公婆婆也感冒了，就是阮彪他的丈夫，说不清，因为他那时候春天他过敏很严重，他上班开车都戴着口罩，说不清他是感冒了还是。他已经没知觉了，他过敏的很严重，不感冒他也是流鼻水，流眼泪，所以我们全家人就剩他雅琴的老二，11岁的一个小女孩和我两个人没感冒，当然神医也照看过他们，这次感冒呢都是。发烧不舒服，但是两三天就过去了，就是正常感冒，一个礼拜就彻底好了。但是我照说，我岁数最大，我身体最弱，感冒应该我是应该是比较容易感冒的啊。还有呢，我比有些，我除了参加这个教会服务以外，我每个礼拜还有两三天去了一华人活动中心活动，那个活动中心都是100多人了，也是比较，应该说我的条件是也是比较容易接触感冒源的，但是我就是没感冒，所以说我经过这一次我才发现，以前我没注意这个问题，我后来总结了一下，他们以前也经常感冒，没这次这么严重，但是我至少是两年多我没感冒，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我就是神看过我，保守我，因为我身体应该条件最差，而且我没有医保，孩子他们病了他们看医生，我们那个这里美国有那个，我一直是，但是我一直是有一个参加那个什么夕阳红，就是为做就是他这医生都是做义工的，就是为这些没有医保的人看病的。但是由于最近奥巴马那个医保上来了以后呢，这个看病多少都参加那个医保了，就是参加奥巴马的医保了。所以那个夕阳红呢，你要挂一次号，他现在从前是他是一个月一个礼拜有一天。星期六上午给大家穷人看病，就是说也收一些针费，收的很少，他有的药他也就可以免费给你，但是由于奥巴马医保来了出来了，他说他的病人没有了，都去参加了奥巴马的医保了，所以他就一个月只开了门半天，所以我要真病了真是麻烦，所以我觉得这次我是想到了，确实神 是保守了我，看顾了我，啊，就是神知道我需要什么，好，我就讲这么两点。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只是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因为本来没有准备，但是我坐在下面有感动。刚才田俊弟兄有提到说，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复活的主，每天都与我们同行，而且呢就是我们每天都有感恩的见证。的的确确神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我没有办法能够一一述说，我只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上个星期我去参加一个那个 conference， 然后临走前呢，我带，因为想到要会下雨，我就带了一把伞，但是我的那个伞有一个伞骨有点就是折了，所以呢那陈林要去送我，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那里有没有伞啊，你可以就说帮我找一下。后来我去的时候，他就给我一把伞，然后还加一句说啊，如果坏了你就不用拿回来了。所以那后来我到 conference 的时候，刚好有一天就赶上很大的雨，那我就凑巧坐在一个牧师的身边，然后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他就说哎呀，他说糟糕，我没有带伞啊。我说哎，我说正好我多带了一把伞，所以我就去给他拿那把伞。我说我现在知道这把伞是给你预备的，因为给我的姊妹她加了一句她给我借伞居然加一句说如果坏了不用带回来，所以我知道我不需要带回去，那我就把这把伞就是给她。那后来就说在 conference 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神那个丰盛荣耀的那种同在啊，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那后来结束的时候，在我回来的时候呢我要坐 bus， 之后我们先到那个拉瓜迪机场。那我是订的，因为怕有 traffic， 所以我订的那个机票是晚上7点钟的，可是我们那个车呢一路都非常的顺畅，所以呢2点多就到了那里。那我当时就想哇，我要在机场等那么久，然后我还要在完了又要坐地铁回到家就很晚了啊，所以我当时就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从那里转车，我就把他们送走。我当时还跟一个姊妹开玩笑，我说啊，我说我要是早知道呢，我就订4点钟的飞机就回来了啊，我说现在我得等到7点钟这样。那把他们送走之后，我就进去 check in 我的机票。我把那个 confirmation number 输进去以后，又仔细检查，觉得都没有错，然后我就 ant。结果 ant 之后呢，它跳出来的一张是也是到 DC 的，但是那个它是4点钟的一趟飞机。然后我就很 surprise， 我说哎奇怪啊，我说我都检查我的 confirmation 怎么也没有错，怎么会有一个4点钟的，难道我搞错了？那我也不知道哪里错了，我只好把我的机票就拿到柜台那里去。我就说我告诉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好像跟我订的不一样。他就把我的 driver license 要过去，然后检查，然后说没错是7点钟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查了，我是仔细核对了我的 number， 怎么可能有一个4点钟跳出来？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可不可以，有没有早一点走的飞机，可不可以换？他说啊，5点钟有一趟。我说那个4点钟的呢？然后他说他一 check， 他说哦，他说还有可以给你换到4点钟。那我就说那要不要，会不会有那个额外的那个就说费用呢？他说因为那个天气的缘故呢，他说不差着你，所以我就帮你换到4点钟。我问他来得及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3点10分，他说那个3点半起飞3点半登机还来得及，所以就跟我换了。那我就安检进去，然后刚刚坐下来他们就开始登机。那后来就说到这边的时候，那个飞机也是就说还比较提前到。提前到之后，因为我又坐地铁到那个就说 City Grove， 那我要出站口，我到那的时候，我是打电话给陈林，我是想问他说在哪一个出口等，因为我 就说之前没有说好在哪个出口等，可是我打给他的时候，我想他当时可能在开车，所以没法接那样，我打了半天也没有 reach 到他，所以那我只好就没办法，我就只好给神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他从哪里来啊，我说那我现在到底要从哪一个出口出呢，那我祷告完之后呢，我就知道要往右边走，所以我就往右边出去，那陈琳呢，这时候陈琳的电话就接通了，他就说他会从右边过来这样。那这一切的事情啊，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中碰到的，就说点点滴滴很小的事情，我讲这个例子只是想要见证啊，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的确确复活，而且如今是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我们在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在我们知道还是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的时候，他都在指引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可以在凡事上来这样的来跟随他、信靠他。那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国的那个同性恋的婚姻法也通过，那个黑暗会越来越浓重，因为圣经上说在那末后的日子，不义的让他仍然不义，义的让他仍然义，圣洁的让他仍然圣洁，污秽的让他仍然污秽。那在这样的日子，我想我们每一天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来跟随神的话，必须要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知道说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边，他复活了就活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这样来每天与他同行，来跟随他，来住在他的里边。那我想这是神让我做这个见证的意思。谢谢大家。
感谢主。兄弟姊妹大家好，我心里好多话，我的身体原来是像豆腐渣一样的，在大陆很多病，一住就几个月，这次我摔跤摔得骨裂，教会的牧师兄弟都来看我，还有我们教会的兄弟姊妹也来看我，还买点东西。 我每天早上敬拜主，我眼睛一睁开一起来洗好脸，我就开录音机，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别人唱几个诗歌，我每天的祷告，睡觉祷告，主就听，奇妙要命。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因为我虽然来美国来，英文还是不太好，我们那个管理员是美国人，没法跟他沟通。我主啊，求你是不是可以换个中国人呢？我就求他，一一都实现了。结果就是这个六月份，换的是中国人，我高兴极了。结果呢，还有我不是生病有护士来嘛，也是外国人，外国人还要请翻译，翻译这个中国人他现在做了管理员，他没时间给我们翻译了。哎呀，我主啊，求你啊，是不是找个跟我一样的华人啊？哎，奇妙，叫平护士也来了。还有呢，我摔跤以后啊，我不是还要我白天去中心，晚上要弄饭吃嘛。后来批准我有两个小时的护理工，结果就叫欧阳，就是我们教会的姊妹。结果那个我们办公室的人说了，不要说了，马阿姨，我真不服了你了，人家好几个人申请都批不下来，你一申请就批下来。我感谢主，主过同在，我天天敬拜主，唱诗歌赞美他，你敬拜他，他在你心里头。我现在我真过得好开心，年轻时好多毛病，一住医院就几个月，我这虽然这么久我就没个住院，主的保守。我家里头女儿也在这个教会受洗的，外孙女的受洗的，感谢主，他们都非常有爱心。我女儿天天下班以后还赶到来看我，她怕我再摔跤。有一次我摔跤摔在地上三个小时爬不起来，现在她听人家说吃什么蛋白粉好啊，他就几十块一包买给我吃。我现在精神好了，感谢主。主的恩典说不完，让别人再讲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几次上来是因为 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年长的，他们到不到十二点就要回去。那我这个见证是有关我父亲的，我也想知道，就是说跟你们讲，就是说你们也通中通我的见证当中也知道一个儿女对父母得救的这种心愿，愿你们真的是不只是来参加这个聚会，也能够真的是得到救恩，认识神。这也是我准备的最充分的一次，以前的时候都是讲完了有时候就让我写出来，那这一次不但先写出来，而且在复印软地上我就自己念，所以这个也省时间啊。我就自己念好了，题目是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挂掉电话以后，我的心如同暴风巨浪中的一叶小舟，不能安静片刻。妹妹在电话那边因着难过与恐慌断断续续夹杂着哭泣的描述，虽然没有完全听清楚，但足以让我知道手术后父亲身体的危险情况。我一边安慰妹妹，一边说我过几分钟再打过来，希望跟主治医生再了解一下父亲的病情。我想痛哭，但似乎又没有时间。我的心中有许多的自责，父亲从美国刚刚回去，在回国前十天，父亲因为腹痛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结肠炎，似乎还有个肿瘤，需要做肠镜检查。在这边联系肠镜检查都排到了两周以后，父亲坚持回国检查治疗，我也就没有硬劝他留下来。不成想父亲回去后发生肠梗阻，需要立刻住院动手术，更不成想手术后血流不止，输入血已经没输入多少就流出多少，而医生说血库的同型血已经快没了，让我妹妹自己想办法。隔着大洋的我是家里唯一和父亲血型相同的，我情愿献出我尽量多的鲜血来挽救父亲的生命，但我的手臂怎么能够伸到大洋的另一端呢？心中是如此的无助。更让我自责的是，作为一个儿女，在家里没有好好的跟父亲传福音。父亲多年前跟村里一个基督徒有点过节，从此对基督信仰非常抵制。我多次尝试传福音，他都非常抵触。有时尽管陪我们来教会，但也因为语言方面的局限听不进去。父亲身体向来很健康，而且自己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比一般人差，这都成为他不愿了解福音的理由。在父母回国前的一个晚上，叶光辉长老来教会来我家探访父亲，给他传福音。有意思的是，因为父亲浓重的山东口音让冠辉难以听懂，我就做他们的翻译。父亲又一次提到二十多年前和那个基督徒的过节，我们劝他不要看一个人，要看的是基督耶稣，因为我们不是信某个基督徒，而是信基督。有个别的基督徒可能行为不好，但不应该成为信仰的拦阻。父亲又讲到自己行为好，健健康康，活得自由自在就行。我当时就问他，健康也可能死去，生命也有结束的时候，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想到要去哪里？父亲生了气，这也是他所忌讳的。我心中也知道这样问会让他不高兴，但起码他心中能够有所思考，不想十多天以后父亲的生命真的到了死亡的边缘。亲爱的父亲，你想过我的问题没有？请原谅儿子的发问，因为我愿意你是一个得到永生的人，如同我们一样。而今上帝会不会怜悯他，给他一个认识他的机会？我和妻子双双跪在了地上向上帝祈求。再打过电话去，主治医生跟我讲了一下情况，大致和妹妹的描述相似，只是更专业些。医生说血止不住，只能用输血来维持，但现有血量不能够维持太久，再做一次手术来止血成功的希望有，但不能保证。又考虑到病人刚刚经历了麻醉出血，身体虚弱，是否经得起再一次手术也是不能保证。另外病人查出 结肠肿瘤虽然已经切除，但也已经是晚期。我的心完全被难过撑满，想到健康的父亲如今病危，想到他还没有信主，我心如刀绞。我请医生不要再动手术，看顾好我父亲，我马上启程回国。妹妹知道我要回国，就劝我不要回来，说爸爸已经和你们有一年的时间相处，应该知足了，不要来了，来了也不一定能够赶上见到他，他现在脸色这样，你见了都不会认识，还是保留原来的样子在记忆中吧。妹妹在那边哭，我在这边哭。再次打通电话是我的三叔姐的，不少亲戚知道父亲的病情都已经赶到医院。我得知父亲神志清楚，就让三叔把电话放到他的耳边说，和他说我们知道你的病情，我明天就回去看你，如果我回去以前你觉得害怕或者觉得自己要走了，就在心里说耶稣救我。我听到父亲的回应，心中稍的安慰。妻子帮我订好第二天的机票，我打电话给教会的徐建中弟兄，询问家乡那边有没有教会可以帮忙，特别是输血不够的事，又给教会通通发信，请为我父亲祷告，为我的行程祷告。在飞机上，我一边思想父亲从我小时如何为家辛苦操劳，一边流泪，让我心里平静的只有祷告。在流泪当中，我也想起出来美国时，父亲送我到北京，又独自一人坐火车回去，他返回时一路流泪，以致鼻泪管发生感染堵塞，不得不后来接受手术治疗。为了儿子的梦想，从当初只允许我报考省内的大学，到后来愿意儿子出国留学，父亲心中虽是如此的不舍，却只对我有关爱和支持。我现在也是不舍的父亲，心中也体会到父亲的泪水，我也体会到天上的父亲愿意救我们而舍弃自己的爱子耶稣是何等的爱和恩典。我向天父祷告，天父啊，我现在是离你最近的时候，求你怜悯我的父亲，让他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你。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脚残的灯火你不吹灭，求你也让我能够见到父亲。终于回到国内，我再打电话给妹妹，妹妹高兴地告诉我血在下午就止住了，父亲的气色好看多了。我心中高兴感恩，因为我的祷告，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祷告，主都垂听了。我一路赶车到医院后，紧拉着父亲的手，看见他头脑清醒，心生大的安慰。第二天下午，曾经来教会宣教的宣教士罗娜姐妹听到建中弟兄的电话，就老远赶来看望父亲，并给他传福音。我父亲一直听着，也愿意接受罗娜姐妹为他祷告。我感谢神，使用罗娜姐妹来传福音给我父亲，更感谢神在我父亲心中所做的奇妙工作。要知道，十多天前，冠辉弟兄探访我父亲，临走时要为父亲祷告，父亲坚决不同意。此时父亲心中的坚硬已经不再存在，变成松软的蒿土，可以种下福音的种子。在见到主治医生时是第三天上午，谈到父亲的病情和诊断，他说尽了全力，血不能止住，以为你父亲不行了，后来很奇怪，血自己就止住了，你父亲真是命大，扛过来了。我心中知道这是天父的怜悯。医生又说手术时取下的十个淋巴结都没有发现癌细胞转移迹象，这意味着癌症没有转移。医生曾经在电话里讲我父亲是癌症晚期，现在却有这样的转变，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高兴。昼夜陪伴父亲的在医院的两周是宝贵的时间，是从心里特别珍惜的时间。他在我到达几天后开始渐渐昏睡较多，没有精力。两周后我回国，得知父亲术后腹腔感染，一度在生命垂危，父亲共计有47天不能进食，身体从135斤瘦到了102斤。几周的治疗下来，我也看到了神的保守，现在父亲已经康复出院。衷心的感谢天父，在我们毫无盼望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依靠，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安慰。谢谢主耶稣
在父亲留学不止没有足够的库存血时，让我想到主曾愿意为我们舍命在十架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永远有效。西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父亲病症时为我们代祷，使我们得蒙神的眷顾怜悯。也谢谢王牧师在我临行前打电话给我，鼓励我们，为我们祷告。也谢谢这个地方把名字去掉了，我就谢谢中海青城一家，他们在我回去的时候因为仓促他们在国内就帮助我们一笔钱来帮助父亲的医疗费用。也谢谢建中建红姐妹建中建红联系在国内的亲人来帮助我们，还有许多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就不再一一提名。愿主的厚恩报答你们，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在这个大家庭里的温暖。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谢谢。
各位兄弟姐妹，我今天讲个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情来见证神的荣耀。就在这个月中旬吧，我呢平常在欢乐中心活动的，那么中心呢那天要带我们去到超市里去逛商场，我当时也想去，我说我推着车子我也去好了，但是我没带钱怎么办呢？我就问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公寓里的，我问他借了20块钱，我说我晚上就还给你。借来了以后呢，下午我回到家里我就想起来我要把这个钱要还给他，不要忘记啊，我提醒自己，我就把这个20块钱呢就放在那个桌子上，吃饭的桌子上，客厅里吃饭桌子上，我就免得忘记掉。大概这个是2点多钟的事情，下午到4点钟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朋友来敲我的门，我说我这个家里从来没人来的，他突然来敲我的门，他也好心，他说哎，郑少军，他我今天带你去游泳池去泡腿去泡澡去，他说你这个腿这么痛啊，泡泡澡会好的。我说我不去，我走不动啊。他走不动不要紧，我带你去。我想想他这么好心，他平常也提过几次，感谢他这么好心，我就跟他去了。那我说你在客厅里等我一下，我到房间里就换条裤子，那我就跟他走了。跟他等到回来以后呢，4点多钟、4、5点钟了，因为我发现这个桌子上20块钱不翼而飞了，我说怎么一回事情啊？我这个20块钱清清楚楚放在桌子上，怎么会没有呢？而且我家里从来没有人来过，那我当时我就怀疑他，因为他有点前科的。那么我怀疑他以后呢，但是我要怎么办法？我就祷告神，我说神啊，求你帮帮我，让我能够这个20块钱让我能够找到。我现在有点怀疑某某人，如果我怀疑错了，求神你宽恕我的罪；如果我没有怀疑错，神啊，我说你要管教管教他，因为这也他也是个基督徒，他现在不在我们这个教会，他也是个基督徒了。那么第二天我就想好这个措辞了，我这神要是圣灵感动我，我要怎么讲？如果我讲的不好，直接开门见山说：“呀，你怎么拿我的20块钱啊？”那不是要吵口了？钱拿不到还要吵口？那我就他还不承认了啊！我第二天看到他很客气，我笑眯眯走到他身边，我说这天下午很感谢你啊，带我去泡澡，我说我这次非常谢谢你，你这么照顾我。哎，他也不要谢了，但是我说我有一点，昨天还有一点事情我有点不开心。他什么事情不开心呢？我说我放在桌子上的20块钱我不见了啊，他还有这种事情啊？不见20块钱不见了？有没有人到你家里来过？我说没有，我说除了你没有人来过。我说你不要笑我啊，我为了这个20块钱我这晚上睡觉都没睡踏实。我说你可能以为我啊，这个20块钱有这么在乎这个20块钱了。我说在你们来讲这个20块钱可能是不在乎的，因为你们每个月，他们是公民的，每个月有700多块政府给他们用的。我说我是没有这个钱的，我用一分钱我在问儿子女儿去要的，我说谁拿我的钱，我说真是不应该的。我说我这天向神祷告了，求神帮助我，如果是哪个拿我的钱，我就有神啊，你要管教管教他。我就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听，我这一讲呢，哎，你就感动他了，这个圣灵就在他心里做工了。
他怎么讲？他说：“哎呦，我昨天去游泳池的时候，我也带了20块钱啊。”他说：“我为什么把你这个20块钱也当做是我放袋里来了，放到我的包里去了？你想有没有这种事情呢？把我的20块钱放在个桌子上。”他结果他说：“我回去找找看，我到我包里找找看有没有。如果我多出来的话，我就会还给你。”哦，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你去找找看。”第二天，他来敲我的门来找我了。哦，郑少君，对不起，他说我昨天拿错了，把你这个20块钱以为是我的，我拿错了，他还给我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可是我感真是感谢主了，这个主在他心里做工了，啊，感动他了，他不应该拿我的钱了。就这样一桩事情，我说这是这桩小事情见证了神的荣耀，神在他心里做工，感谢主，我就这样觉得。
久违了，笑的人都知道，他们知道说我又爬起来了，可以给神做见证了。呀，我今天见证两节经文都在箴言里边啊。第一节就是说，在患难的日子啊，怎么说来着？建中那句，看忘了，看怎么说来着？忘了，在患难的日子，对。在患难的日子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哎呦，你看上来一紧张忘了啊。另外一句就是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啊，我是啊2012年啊，我们我原来在 NH 工作，在那儿工作了11年。那2012年的7月份，那突然宣布说，我们实验室要关门。那到9月份就，就让回家。所以就说事情来得很突然。那对，反正就说也没有很好的精神准备。但是在临走的那一天，我就发一个 email 给我的同事和以前的朋友。那我就说我感谢他们，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工作这么多年。那我最想说的是下面这一句话，我说我要看我的神将要为我做何等奇妙的事情。所以我就带着这样的信心就回家了。接下来的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其实很难过的。很就说接下来的日子呢就很漫长。那一开始呢也是发了很多的简历，也是就寻找工作。那多的也是石沉大海，然后呢仅有的几个电话 interview 也没有成。那我到最后呢，我就说我去找个地方做 volunteer， 也没人要我。所以就说那个日子就说是很不容易，很软弱。那我就说每天就靠着神的话语一天一天的过。那很多的时间就靠着那句话说，我的心呢，你为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们，我还要称赞他。所以就很漫长的一个，大概有3个冬天都很漫长。那有一段时间我就到了一个很黑暗很恐惧的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就是每天闭上眼睛，就是整夜不能睡觉，就是闭上眼睛就是噩梦，在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个恶性循环。我就开始封闭我自己，我不就不太跟人有交流。就是这样过了很久。但是我知道说在这段时间的日子里，我知道神爱我。就是很多弟兄姐妹都为我祷告， 很多弟兄姐妹就说陪我一起走过，他们鼓励我安慰我，然后也帮我发简历，也要我的简历帮我修改帮我递，真的是切实的体验了这个肢体的连结。所以我说我在这里就说我不一一提名感谢你们，但是真的是神纪念你们，我也爱你们，谢谢。 So 到了2014年的春天，那弟兄姐妹就说顾念我的软弱，就有一天一个弟兄，我不提名字了啊，今天我就说全部主都知道，主都纪念。那就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差不多11点的时候，他打来一个电话说劝你要那个12点有一个 interview， 你要过来一下。其实那一天我那段日子已经很不好，我记得我那天接到他电话的时候，其实刚刚下楼准备弄一点早餐，很不好意思是吧。对，那我就赶紧就稍微收拾一下就去 interview， 当场被毙掉。因为说他一个问题换了5个方式问我，我都没有答回来，所以当场就被毙掉了。但是我说神的时间到了，那个这个挡也挡不住，所以呢后来又给我一次机会，3个礼拜之后又给我一次机会，那这次就成了。成了之后我还想说，因为当时弟兄就给我讲说是这是一个就是很低的一个工作，他说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你愿意来吗，我说我愿意，不管干什么，不怕干活多，不怕挣钱少，只要有个地儿去就行。结果就成了就去了，这还不是最难的。然后就说当时弟兄姐妹就是帮助我去拿到这个工作的弟兄姐妹也一再告诉我说我将要跟他工作的这个人是全公司都有名的，是一个最难相处的一个人，是非常苛刻的一个人。那他的手底下也去过很多人，不是被他赶走就是自己干不下去就离开的。那只有一个例外，是我那个姐妹，因为她2年多在那个位置上她干得很好，然后神把她promotion 到另外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空出来之后他们就把我介绍进去这样。那虽然弟兄姐妹已经给我这样子的提醒，那我当时就说还是说我真正去了之后我还是很惊奇，他不教我，就说我这个同事他不教我，就我就很难过，说我说我愿意干活，但是他不教你，就说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让你在那里等他，然后我就像小媳妇一样的毕恭毕敬在那里等着。反正就是那段日子就是感觉说很难过，就说你别人都在忙都在知道干什么，但是你像一个傻瓜一样的就很难过的日子。那也曾经就是说一度就说想说这种日子怎么过。你看其实真的是人真的是很软弱，当你就说我没有工作的那段时间，那就跟主祷告说只要给我一份工作不管干什么我都愿意去。但是真正的一份工作来了的时候呢，遇到困难了，自己又觉得这样的日子也很难过，因为我就每天就害怕，就不敢去上班，就每天就要靠着主，我早晨要读经祷告，完了之后从主那儿支了力量之后才敢去上班。那曾经就有一度我就那会儿就有点像祥林嫂一样的，就是说逢人就说我快挺不住了，然后就哭，有一段时间又变成那个样子。但是后来也有弟兄姐妹说他说要不然干不了就不干了吧，就 quit 掉。但是我后来就想说如果 quit 掉这份工作呢，真的是既不荣耀神也对不起弟兄姐妹的爱心。那我就跟主祷告，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我说主，这个工作是你给我预备的，我愿意顺服，我说求主你给我爱给我力量。神真的是信实的，就我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之后，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神就把我的眼光就完全转过来。那我就看那个人，我就觉得他特别的可爱， 然后真的是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可爱，他身上的缺点我都能看成是优点了，我就觉得他那种苛刻那种挑剔那种就说很严格的东西我都认为说那他是敬业，他真的是很敬业，那是我值得学习的。所以就说从那之后哦，真的是我说真的是很感谢神，神就给我爱和力量，然后也给我智慧。在不经意的时候我问他问题，都是在找到好的 moment 问他的问题，那他就教我了。所以很快我就学会了那一些东西。那也真的是我每天就说真的是就是很喜乐的去干活，然后以至于我们的 sample 一来，从世界各地的 sample 一来就在黑板上，那我去了之后我就把黑板上一看今天有什么活，那我就把它全干了。然后到后来以至于我的这个那个同事他都没有活干了，然后对，然后就说我真的是很感谢神给我的这样的力量和爱。然后我的美国同事就过来问我说，哎，说 Joy 啊，我的英文名字叫 Joy， 是后来我失业之后，因为我不喜乐嘛，我就给我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叫喜乐。我就提醒我自己，我要喜乐，因为神是我的喜乐。所以他说 Joy， 你为什么每天这么喜乐的上班呢？那我就有机会给他们做见证，说我的神好，我说我每天我跟我的神祷告，我的神给我力量，然后我就真的是我说你们也可以去教会去认识这位神。那我的中国同事也过来问我说，哎，说 Joy， 你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跟这个人相处的这么好？我说我的神真的好，我说我的神是信实的，我的神的爱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我说我用爱来征服，所以基于现在说我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说我们可以用主来的爱征服一切。那我就说，接下来的那后来那个几个月，我就很喜乐的在那边工作。我就想说，哎，可能这是我想永远工作的地方，因为那个人已经很老了，他再过两三年就要退休了。那我说他退休之后，那大概这份工作我就可以接下来做。哎，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开路，让我又回到 NIH 工作。对，我就想说，真的是经文就说你真的是我们在患难的时候不要胆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真是爱我们的神。那我也想告诉大家说，我不知道真的是你们都经历什么样的难处，但是我认为说，不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高山低谷，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你的事情可能放在别人的身上呢，那个就是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很懂说，不管有多大的事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说我就想说，我们要靠着主站稳了，因为我们的主实在是顾念我们的主。真的是如果说你的困难是在工作中的，那靠着主的爱，我们去真的是我们努力的工作，是神的时间到了，神会提升我们。如果我们在家庭中有难处的，不管是夫妻关系，如果双方还有什么不能赦免的，我们真的是我希望说你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改你自己，就是说用主来的爱来爱对方，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我们的家庭里边能够活得。像主的儿女，如果说你的孩子还可能不太省心的，靠着主为他祷告，主都会看顾。那特别有身体软弱的，我知道真的是这个是最难的，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主与我们同在，靠着主我们每天刚强壮胆的过，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若不相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丧胆了。所以我再告诉你们刚强壮胆，要等候耶和华。谢谢。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两个礼拜之前，青少年呢，还有英文，还有我们几个中文的父母，到大洋城 Ocean City 去短宣。那我想，一个是这一个短宣的汇报，还有一个呢也是感恩，所以我想请求给我双倍的时间啊。那大家知道，我们每年呢都有一次去 Ocean City 大洋城去短宣，主要呢是以青少年为主。那然后呢也有我们同工去带领这些青少年。这个短宣的目的呢就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很清楚，我们要去宣讲福音。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呢来训练我们教会的青少年。那今年呢，我想特别是对不起哈，这个颜色不太对。好，那我想先说的是呢，我们今年这次短宣呢，我们在去之前呢做了非常好的准备。那第一个呢是我们有两个主日的早上，在这边是9点钟，很多孩子都来祷告9点钟。那还有一次呢是我们礼拜五的晚上呢，我们请了一位他是专门做这种街头布道的一个弟兄，到我们教会办公室来给我们培训。然后呢我们就去 Silver Spring，叫银泉镇是吧 ？Silver Spring 的这个市中心区呢，我们就在那边街头布道。那还有一次呢，就是去之前的那个主日的下午呢，还有一个弟兄到我们这边来给这些青少年们来培训。然后呢，这个那一天下午呢，孩子们就练习第二天去大洋城的这个演这个福音短剧，还有街头布道。因为今年这个学校的日程呢有点变，所以我们是礼拜一下午才能够走。那礼拜一晚上呢，我们立刻就去了大洋城海边，所以当天没有时间练习。那么我们就前一天呢主日的下午我们在这边有练习。这个短宣的内容呢基本上有三个，有这几个方面。一个呢是晚上呢我们是在海边，这个应该是叫步行街了哈，在这个步行街上面，这个 boardwalk 上面，在那边呢来传福音。具体呢我们有这么几项的一个呢，我们有一个歌唱赞美 praise team， 就是孩子们呢在那里，在这个步行街上面呢，在那边一边弹着这个吉他，一边在那里面唱诗歌，我们这个叫 praise team， 歌唱赞美。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是用这个画板，就是一边画，把那个福音的信息通过画板呢来表达出来，我们画板布道。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青少年呢，他们演一个福音短剧。他们用福音的这个用一个短句的方式呢，把这个福音给他表达出来。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从十字架上死里复活，从这个死里面复活，然后呢把新的生命、把自由、把永生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句，把这个信息非常好的给他表达出来。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福音小册子，我们就拿着福音小册子去跟这些行人跟他们交谈。也就是我们走出去啊，看见有人坐在凳子上呀，我们就去跟他讲话，跟他传福音。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叫做prayer station， 祷告站。我们过会儿我都会给大家看照片，我们会挂着一个牌子，请行人们过来为他们祷告。那这是晚上做的事情，我们是七点钟去，大约要到10点钟、11点钟才能回到家里去。那上午呢，我们有这个传教士 Paul Adam 弟兄，他来教导这些孩子们，带领这些孩子们来有真理的学习，有一些灵修。然后呢会有练习，就是当天晚上要去演的这个话剧啊，要去传福音啊，要去唱歌呀。那么下午呢也是这个练习的时间。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安排基本上是这样，上午是教导练习，下午是练习，晚上是去海边去布道。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就是在海边的照片，这个是他们的这个 praise team 赞美队，在这里有唱歌赞美。那你看到我们很多孩子们在这边一边弹着 guitar， 还有我们在那敲着鼓在这边唱歌。那这一个呢就是画板布道，他一边画一边来讲福音信息。这几个都是我们的孩子们。那这个呢是福音短句，是把这个福音信息呢用短句的方式给它表达出来。 这个穿白衣服的呢是演主耶稣基督，然后这个呢是演撒旦，那这个呢是演这个我们这些罪人。所以这里还有两个是这两个是钉耶稣钉十字架的两个这个罗马士兵。所以这个福音短句是非常的好，很简练的把福音信息表达出来。那这个呢是祷告站，我们有几个孩子在那边举着一个牌子 Prayer Station 祷告站，然后还有孩子呢就在下边去邀请那些行人，你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你可以过来祷告。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孩子们在这边为行人祷告，这边有孩子们在为行人祷告，这边是惠民姊妹在跟一个行人交谈。那么其中我想特别很感恩的是呢，这些孩子们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呢去主动的去跟这些行人打招呼。有一个孩子呢这就是我们刚才上一次见证姐妹的儿子，他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可爱，他去问一个警察，他说斯尔先生我可以为你祷告吗？警察说对不起啊，我在值班，我不能停下来，我要走路。那这个孩子就说我一边走一边给你祷告。那还有一个警察我听说是骑着马，那他就一边跑一边给他祷告。所以过后呢我就问这个 Steven 哈，他这个儿子叫 Steven， 我说 Steven 你这次来海边短宣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可以为人祷告。所以很好。那还有这个对孩子们呢这边演这个剧啊，还有这个用这个画板布道啊，对孩子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他们在人面前来讲福音，来把福音演出来，非常大的一个对他们是非常大的一个造就。这是祷告站，还有呢就是街头布道。那街头布道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去跟这些行人们打交道，去跟他们讲话，这边也是几个女孩在这边跟他们讲话，这都是我们的孩子，你看，都是在跟这些行人们讲话。那跟这个行人们讲话呢，一个就是画板布道之后，还有演那个话剧之后呢，因为有一些人在围着看，那么孩子们就上去跟他们这个讲话，给他们讲福音。那也有一些呢，就走出去，也没有在画板那个地方，没有在演话剧那个地方，就走出去，跟他们跟新人去交谈，他也很有意思。孩子们往往也是一对一对的去，所以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哈，一对一对的去。这边也是街头布道，孩子们在这边跟新人交谈。那这边还有一个大孩子举着一个牌子，那我们呢这个刚好他那两位宣教士呢有一个牌子，他上面就说你能够进天堂吗？你来做一个免费的测试，就我们免费给你测试一下，让你知道你能不能进天堂。哎，我们真没想到，我跟 David 弟兄我们举着这个牌在那边吸引了不少很多人过来，大多数呢都是年轻人。我想这些年轻人呢，因为他们在那边也有时间嘛，他们一方面是好奇，还有一方面的话呢，有些人真的是想知道他能不能进天堂。所以我们跟他们交谈发现他们想知道这个答案，但是他们真的是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那么也感谢神，我们用这个机会呢也是跟他们讲福音。这里呢是上午跟下午的时间，有这个练习，有这个教导。那这边是 Paul Adam 弟兄在跟我们的孩子们在这边有些圣经的教导。这边呢我们有练习，这边是 David 弟兄也在这边给孩子们一些培训。那这边是我们的祷告勇士，惠民姊妹在教孩子们怎么样去跟这些行人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所以我想这个短宣的果效呢，简单讲一下呢。第一个当然是福音被宣讲。那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华人教会在美国这个地方去宣讲福音，是因为就让我想到以前呢是美国宣教士到中国去，在中国讲福音，我们现在是我们华人在美国讲福音。那见证荣耀主，还有那个赞美歌唱赞美队在那边唱诗赞美神，这是见证神荣耀神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引人归主，我们也有至少有六七位的人，他们在我们跟他们讲福音之后呢，他们就跟我们祷告愿意接受主。那么还有呢，我们是撒下福音种子，因为时间比较有限嘛，你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一个人他就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接受主，那么我们撒下一些福音种子，也等待别人去收割。那还有一个呢，我想 很大的一个果效呢，就是激励行人基督徒。那么有些基督徒他走过来看见我们在那边唱诗赞美神，他们一边走一边唱加入我们，还有看我们在那边做这些事情，他向我们举起大拇指来，还有一些人停下来就跟我们说谢谢你们做这些事情，我们非常这个被 encouraged。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短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造就我们自己，特别是青少年。短宣队得到造就呢，一个呢是团队的服侍，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是两个教会，还有专门他一个教会，他没有一些孩子跟我们一起去，那我们一个团队的服侍。那么街头传福音呢，我们这一次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让这些孩子们还有我们可以大胆的去跟这些不认识的人去跟他们讲福音，这是很好的一个训练。那么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那么刚才那个男孩，我问他这个他为行人祷告吗？那么他上个礼拜二呢就来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就问他你怎么能够好像有勇气去跟那些行人来交谈。那么他就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不太敢，我也有些疑惑，但是呢很快的我就感到我里面有一个力量，不是我在那里跟他们谈，是我里面有一个力量在那里跟那些人来交谈。那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好啊，这个孩子就得到造就。那么激励呢，我们也是人听信福音的激励，我们在给人讲福音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人他在那里很认真的听，那么甚至呢有人愿意来祷告来接受主，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我们基督徒之间也是彼此的激励，很多停下来看这个话剧啊，听这个看这个画板啊，很多人也是基督徒，那么他们来了也跟我们交谈，我们互相彼此的激励。那还有一点的话呢，我想这一次这个特别是对我来讲，我们华人对美国的文化不太了解，那我觉得在大洋城那个步行街上面啊，就像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一样，一个窗口一样，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可以看到美国，了解一点美国的文化，而且呢许多停下来跟我们交谈的这些人啊，大约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对美国的信仰现状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比较好的了解。因为其中呢你真正碰到完全是这什么无神论的人，我就碰到一组人，三个人，他们是坚定的无神论，一听说我不信进化论扭头就走了，就碰到这么一组人。其余的人呢有一些是这个所谓的不可知论者啊 agnostic， 他什么都不信的，但他什么他是 open， 他开放。那么我觉得我们那个举着那个什么天堂测试那个牌子碰到的人里面，那些年轻人里面大多数都是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长大，但是以后呢离开教会远离。那这一个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让我比较这个沉重的一件事情。其实因为看那些年轻人，他们小的时候受过教育，有的是在基督教这个教会里上过这个主日学的，父母是基督徒的，还有一些呢上过这个天主教学校的，那他们现在呢他们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到天堂里面去，所以他们远离了这个信仰，远离了教会，这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那边的话呢，那个地方真的像一个窗口一样，帮助我们了解美国的文化，了解这个美国的信仰现状。那么感恩的事情呢，那么第一个是那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合唱，我们遇见各种各样的人，那特别还有孩子们呢，我看哈，孩子们感谢神。我想这次呢我是跟一屋子的男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三个男孩子呢我是特别的，是三个跟他们早晨有一些灵修的时间。那看到我们的孩子们感谢神，他们真的是还好，我觉得是跟没有跟你在那个海边看到别的孩子们，你可以看得出我们孩子跟他们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孩子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我们受过听过神的真理，在教会里面受到造就的孩子们跟他们是不一样。这些孩子们你看他们做家务在那边啊，这几个孩子在那里洗盆洗碗，这两个孩子洗碗，这几个孩子在那边给我们做这个 lemonade， 做柠檬汁喝啊。我这次去基本上没有怎么做家务，都是孩子们在做，是非常的好。其中呢有一个孩子，这个就是我们 David 弟兄的老二，特别能干。这个孩子每天晚上我们从海边回来已经很晚了， 他能跟着这个 Mike 弟兄到商店里去给我们买吃的，就这个男孩。然后呢走之前呢，他去把这个叫什么，那些需要用的那些 toilet paper 一个一个给他放回去，因为他们去买了很多，给他们再补回去。这是那个房子，收拾房子。那么还有感恩的人呢，我们有两位非常忠心非常美好的传福音的人，一个呢是 Paul Adam 弟兄，还有一个叫 Mark。 那 Paul Adam 弟兄有的时候会到我们教会来，大家可能会看见过他。那如果下次你再见到他的时候呢，也可以跟他说一声感谢，也鼓励他，他实在是非常的忠心来传讲福音。他们两位呢就是用这个画板来这个吸引人停下来听福音，非常的有效。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它加上几笔呢，上面就成了一个叫什么，解开一个谜，就英文 solve a riddle。 那很多美国人走过来呢，就他们好奇就停下来，就说解开一个什么谜啊，一个 riddle 啊。到了最后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十字架。所以我们给他一个一个的讲下来呢，讲到最后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来传讲福音。那么我们还感谢的事情呢，感恩的事情呢，我们这一次呢有，因为我们这次人比较多，孩子们比较多，有一个美国弟兄呢，其实该我们不认识，他是 Paul Adam 弟兄的一个朋友，他呢就自愿，他让我们几个家庭几个孩子呢到他们家里去免费的住。他的房子是很大，这是我们在他们房子外面一个合影，他房子很大。那么他愿意来接待我们。那么我们去的第二天下午呢，天气非常的热，因为我们人很多，我们没有地方吃饭，没有一个地方够大可以让我们这些人去吃饭。那么他们呢就愿意接待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饭。这个人跟我们是不认识的，这个家人他们是 Paul Adam 弟兄的朋友。那这是那个家的男主人，那天天气非常的热，他在那边满身是汗来给我们烧烤，给我们烤这个汉堡，烤这个热狗 hot dog。 那这是感恩。还有一个感恩的呢，就是他的这个他们所在的教会呢，也是经过他们两位了，愿意呢让我们免费使用他们的教堂，也是很简朴的一个地方了，但是里面还是很宽敞。那这是他们的一个敬拜厅，他让我们使用。还有呢，就是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培训的时候呢，我们用的这个地方都是他们的这个他们教堂的地方，这些都是让我们免费的使用，我们很感谢神，也很感谢他们。那么还有一个呢要感恩的呢，是我们的同工。一个呢我想特别提一下我们 Mike 弟兄，你看他是拄着两个这个叫什么拐，因为他的脚呢几个星期之前受伤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所以呢他带着伤拄着拐到那边去。每一天晚上从这个海边回去之后呢，他带着这个我们刚才讲那个男孩，还有另外一个男孩，他们三个人到商店里去给我们买东西带回来，都是最后一个回家，最后一个睡觉。那是 Mike 弟兄，所以大家看见他的时候呢，你跟他说一声谢谢，谢谢他们。那另外两位呢，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厨，一个是安主牧师的太太，一个是他的妹妹。他们两位呢给我们做非常好吃的饭，我没想到他是牙买加人嘛哈，他做的饭很有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很好吃。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有这个忠心劳苦的后勤。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家长去也在那边接送孩子呀，帮着做饭呀，在海边帮着看一些非常小的孩子。那也感谢神呢，我刚才说我们这个队伍很大，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吃饭，我们没办法在我们住的房子里面吃饭，因为我们人太多。那也感谢神，第一礼拜三礼拜四两天呢天气就比较凉快，我们呢就在海边找了一个公园，就可以在那边野餐，因为天气不热，那两天。所以热的时候呢，那个美国弟兄他接待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不热的时候呢我们找到了一个野餐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边可以吃饭。那么我们当然孩子们他们是孩子，我们也给他们放半天假，所以礼拜四上午呢就让他们到海边去玩一玩，也让他们放松一下， 他们到海边去，在那边也玩得 很开心。所以我想是很感谢神，这些孩子们呢这次去海边真的是看见他们生命得到了造就。那么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是孩子，他们去的这个心我想也不会是 100% 的这个我就是为了去传福音，恐怕也会有一些抱着有一些这个想法是哎呀我去玩一玩啊，我去热闹一下啦，我想也没有关系，他们心里面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个传福音的心，神喜悦他们，神也造就他们。那么下一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就已经开始了，上个礼拜五呢我们就这个短宣队有一些人呢就到 Silver Spring 市中心去跟这个 Paul Adam 弟兄在那边去传福音啊，就是跟在海边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呢也能够经常的到这个就是行人比较多的地方，大家可以有这种步行街的地方呢可以去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我想在这里的话呢想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家长，青少年，特别青少年的家长们，可以大家呢为这些孩子们祷告。那么也请家长们呢可以多来参与这个青少年的事工，因为我们青少年同工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您大家多来参与，多来支持多来扶持这些同工们。那么昨天呢我也顺便讲一下，我们也是有一个活动去这个 King's Fest 有一个当然是以娱乐为主但是也是让孩子们能够在一起有一些比较团契的时间。那有一个弟兄呢叫 Cyrus， 大家知道 Cyrus 弟兄吧？ Cyrus 弟兄呢他的生了两个月之前大约刚生了一个小孩，所以他昨天呢是把他的孩子放在家里面，那当然还有他的这个妻子跟岳母来照顾，他自己呢一天来带领我们这些孩子们。所以这些青少年同工们是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劳苦，非常的信实的来服侍，来带领我们这些孩子们。那么我想在这里呢用这个机会呢希望来鼓励我们青少年的父母呢也来多参与哈，多来扶持这些青少年同工们。好，那我想我就分享这些，好，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好，很长时间没有见大家了，每半年回来见大家一次，非常心里面觉得很亲切。今天难得遇上我们半年一次的见证会，我又站在这里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今年4月27号，我当时是在台湾出差，突然呢家里面就打来，科里面打来电话，说是老奶奶发烧。我当时想的老奶奶就是感冒，因为老奶奶大家都知道原来在我们教会待了很多年，身体非常好，她在 nursing home 很少吃药，我说那就给她吃点退烧药，吃点感冒药就好了。结果紧接着电话一个接一个说不行，她就会病得很严重，需要住院。我说住院太困难太多，我要不在的话她住院实在是太多困难了，我说给她滴点液体吧，一定没问题的。一会儿说是不行，液体滴了以后也不行，说老奶奶喘得厉害，一定要住院。我就交给我们科里面那个副主任，我说那就全权你就代替了，让她住院吧，我反正是管不了。结果刚刚住院不到一个多小时，就发来视频说你看老奶奶成了这样了，一定要住 ICU， 住院都不行了。我一看老奶奶就这样喘，气都上不来，都不能说话，我也害怕，当时非常着急，我说那就住 ICU 吧，这个老奶奶已经不行了。我当时非常难过，因为我跟老奶奶天天都相处，我说在她要走的日子里我不在身边，我非常难过也非常紧张。老奶奶今年95岁，这样的人重症肺炎住到 ICU 里面，那真的是99%都出不来的。所以我只有信靠神，我说我办不了，我只有信靠神。我自己也祷告，也给我在国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发短信，让他们帮我祷告。第二天我就禁食，一天禁食祷告。就在这一天呢，我给我弟弟郑亚军打电话，我要问他要不要回来。我知道老奶奶是九死一生，我说他可能要回来，给他打电话。但是没想到他告诉我说我的先生在这边呢脚受了伤，粉碎性骨折躺在家里。
真的当时那种压力非常非常大，我自己不能回去看老奶奶，这边先生这边又受了伤，但是感谢主，只能信靠主，所以我就一切交到主的手里。因为我们得福就是因为我们有主，有主给我们做一切，所以呢感谢主。那么就祷告，等我回去，我是30号回到中国，回去第一时间去看老奶奶，老奶奶还在 ICU 里面，还处于昏迷状态，不能醒。她一共住了8天，那么每天呢我都去看她，一天一天，一天比一天好。那在那个时候呢，家里面真的是没有人，都是亲戚朋友，因为我的父母呢在北京给我妹妹带孩子，他们也是看到了视频，他们第一时间坐飞机赶回到银川去。那么我要做见证呢，并不仅仅是老奶奶在这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最后康复了，最重要的是神借着她，神做了她最大的功。因为呢我的父母亲在前几年呢，因为撒旦的这种攻击，我们家里面呢出现了一些家庭的分裂，就是因为老奶奶怎么办，她一天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因为得了中风偏瘫了，需要人照顾，他们在我的家里面照顾了大概1年半，就是在这中间呢就有很多很多撒旦就出了很多这种矛盾出来，矛盾最大的时候就是在大过年前，他们不要老奶奶了，把老奶奶从家里面撵出来。那时候是因为老奶奶要住院，我要回美国，他们就有点刁难。就在这个时候我说我回美国之前让奶奶住院去吊液体，让他们能很好的过一下，结果他们是坚决抵住，不给老奶奶治病，那么就说要治病就从我家里搬出去。那么最后我就把老奶奶从他们家搬出来，当然搬出来不是那么轻轻松松搬出来，是吵翻了才搬出来，然后把老奶奶送到了 nursing home。 这样呢这个家庭呢就出现了巨大的矛盾。我也知道那个时候我非常软弱，没有在神的里面，没有做很好的调解工作，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在扒到我的心。每一次回到这边牧师讲道，还有那个这个查经班学习，还有宾州的姐妹有一次来讲道，我都参加，神都借着他们的嘴都跟我说话，真的是神一直是在摸着我，一直是摸着我，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心里在有什么样的负担，所以神一直用着这个罗马书12:19的一句话，我在这跟大家念一下，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释放我。神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任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们对仇敌，你们的仇敌如果饿了给他们吃，若渴了就给他们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们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种话一直是给我，我就一直是神一直在释放我。没想到这种事情，心里面难过，自己都在流泪。去年从美国回的时候，我就给我的父母买了礼物，然后回到家第一天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这是我们吵架以后我第一次给他们打电话，我就说我从美国回来了，我去看你们。真的是那种压力，作为人真的是能走出这一步非常有神的力量，如果没有神的力量，作为人真的是走不出去。然后我就去他们家看他，把礼物给了他们，当然他们也心里面非常高兴。但是神呢就借着这样的事情一点一点，他们就去 nursing home 就开始看老奶奶，看他们的父母，老奶奶就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那么这一次呢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来，而且在老奶奶出了 ICU 的时候，他们每天给老奶奶早中晚3顿饭都送去。而且呢在他们回北京的前天晚上，我的继母拉着老奶奶的手说妈，你的儿子不孝顺你，你的儿子做了错事，请你原谅他，请你不要记恨他，等我们在北京完成了任务，我们回来一定接你到我们家里去。能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感谢上帝。我的内心深处真的在喜乐，在唱赞美歌。 我说神是借着老奶奶这次病要做这样的这样美的事情，这样神最看顾家庭，家庭的团结，家庭的和睦的事情，神是借着老奶奶这样的病，所以老奶奶呢，她一天比一天好。四月十六号她出院，因为她出院又回到 nursing home， 我计划全年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我要办一个全国会，请美国的专家，请全国所有的专家，从十九号到二十三号把这个会圆满办成。而二十四号、二十五号我就去欧洲开会，六月二号回到银川，然后又回到美国来。那么在这中间呢，我的丈夫呢也是非常平安的做手术，有教会、有家里、有兄弟姐妹的看顾。在这里我也感谢兄弟姐妹给他送饭送吃的，让他不觉得孤单，不觉得妻子不在身边，他觉得一点也不孤单。更重要的时候，神也是在他身上做了那善功。因为我丈夫一直是一个若即若离，一直是信与不信之间一直在徘徊，一直觉得我很强，我很strong，我什么都靠我自己。我就会跟他开玩笑，我说神就轻轻地摸了一下你的脚后跟，你就不能动了，你就躺在床上这么长时间，你还能靠自己吗？他说不行。我回来的第一个主日，我说我要不要不要去教会了，我咋觉得我倒时差倒得非常难过，因为从英国回到中国，又从中国回到这儿，就把自己倒晕了。他说不行，你得去，你哪怕回来早点休息呢。这是对他来说是第一次这么坚决的 support 我来教会，以前都是拉后腿的。我说真的是感谢主，我们为我丈夫的事情，为我父母的事情一直在祷告，一直祷告了这好几年了。神呢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是那个真的是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的神，神是看顾的神。所以说刚才前弟兄在说苦难是一定有的，是的，苦难是一定有的，但是呢我们要放心，我们一定要靠着神去度过苦难，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也是让我们学习。谢谢大家。
感谢赞美主，我知道我们的神真是一个活神，是真实的神。我来做那个这个见证是为我父母做见证。他们那个一年前吧回到中国，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六个月，然后那个也是信主跪在他的名下，真是要感谢主。因为他们的信主的经历真的很长很长，就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带他们回中国看我的父母。那我们回中国的时候呢，我带孩子的经常呢坐在那里那个有一个泄愤的祷告，我妈妈就非常的抵制，她不愿意听，她说什么神啊神啊你不要在这儿讲。但是呢我还是那样照样的要是做一个泄愤祷告跟我的孩子们。还是等我回到美国以后经常的给他们打电话，也是想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他们都拒绝。后来我家先生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呢，那我家先生回到中国去料理事情，然后我就给我的父母打电话，我就说你可以不可以过来。然后他们每一次我邀请他们过来的时候呢，他们都拒绝。那我们也是在这边就是给他们祷告，真的许多年都是在为他们祷告，就是信主。所以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父母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在家里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所以要给他们祷告，真的是祷告神做他的奇妙的功，就是在于我们要不要去祷告，要不要去求神。所以当我打电话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非常的说好我们过来。当时我父亲已经是82岁，他呢一只眼睛已经是看不到了，就是几年前做了一个手术，然后手术失败，所以那个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妈妈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他们决定愿意那个来到美国。然后来到的第一个星期呢，他们就说我们不要去教会，你们去好了，我们在家里面休息。所以 过了两个星期呢，我和我的先生呢，还有我的孩子们，也是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就带他们来到教会，然后他们就感觉到是不一样的，来到这个教会都是神的儿女，真是不一样。所以那个我妈妈回去说，哎呀，真是你们教会一去你们教会，我就真的感觉不一样。然后那个他们就是去福音班，然后福音班的老师就是给他们讲信主，怎么样来信主，怎么样来认识这位神。后来他们就是在这里六个月的时间，他们信主，在他们走之前，他们那个受洗归在主的名下，真的是非常感谢神。那今年我去年的时候，我爸爸那个有一次非常就是吐血，吐得很厉害。我当时接到我弟弟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跟我讲说，医生说他的肺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拳头大的一个肿瘤，所以他吐血吐得非常的厉害。然后医生说有两种方法，要不就是做 biopsy， 怎么讲，就是活检。然后因为肺部的活检的话呢，就是非常的效果呢，虽然他能够检查出来，但是说对于他一个已经83岁的一个老人来说是非常一个 challenging。 所以那个就是怕他术后有感染，怕他是就是活检完了以后呢有出现并发症，所以就说算了，就不要活检，不能活检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在这边呢就是给他祷告。然后我们姐妹星期三的晚上的姐妹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姐妹们在一起为他祷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那个咳血就停止了。然后我们视频的时候，跟我爸爸视频的时候，我就是跟他讲，因为就是人在非常病非常重的时候，你可以看他的舌头，因为我是学医的嘛，你就可以看他的舌头，那个舌头就是就像那个奶酪就是要坏的那种，那个舌头已经是病危的病人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你把你的嘴巴张起来让我看看你的舌头。我当时看他的舌头以后呢，我心里就是非常的担心。后来我们就是祷告，为他祷告祷告。后来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他那个舌头的那个病变就是慢慢就可以好，就可以看一些红的舌头，那个本质的那种舌头的颜色。所以真是感谢神。那大概是3个月以后吧，就是他的咳血已经停止了，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他有没有去看医生？当时是我哥哥，然后我弟弟就带他去看医生。别的医生就说不行，就说好像已经是不行了，已经就说你现在也不可能做手术。然后我妈妈说，因为他年龄大，也不让他做手术。然后就是3个月，我就是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然后神真是听祷告的神。我也跟我爸爸讲，我说你是信主的，你要祷告。所以他也是每一天都呼求神来帮助他，神真是信实的神。3个月以后，他那舌头完全恢复，他也不再咳血了。所以我回去以后呢，然后看他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好，就是感谢神。我也带我妈妈和我爸爸一起祷告。可是他因为有一个眼睛以前是失明的，另外一个眼睛呢，也是几乎看不清楚了。他就在我回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我这连那个墙上的这个表我都看不清楚我说那要不然话带你去看医生吧。当时我不知道，真是神，真是单纯，神真是与我们同在。那个他咳，那也是咳嗽，他有 chronic 的，就是慢性的咳嗽。所以他那段时间慢性的咳嗽，后来我就说，那你这样子，你先吃一些那个抗生素。抗生素一下去，他那咳嗽就是不是咳嗽很剧烈了。然后我带他去看医生，去看他的眼睛，然后看他的眼睛真的很奇妙。那个医生是这个医院里面做那个 cataract 是什么 cataract 啊，白内障，对，白内障是最好的一个医生。然后我们就是随意的就 make appointment， 在那个 online， 现在国内都是在网上 make appointment， 我们就随便呢 make 一个 appointment， 然后呢就去看这个医生。 他就是马上就跟我讲说，你爸爸要做手术，眼睛要做手术。然后这是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事情在我们家。然后我妈妈就说以前就抵触不让他做手术，后来我弟弟我哥哥也说他现在就一个眼睛，你要把这个手术做坏了，那就说整个他就看不见了。那我回来我就祷告，后来我也是发那个微信给我们那个星期三的姐妹们，然后让他们给我们也是帮助我们来祷告。后来就带他去看医生，然后我当时心里非常的平静，我知道他是神，他那个掌管一切，所以我就带着我爸爸去做这个手术。那做手术的时候呢，他在上面做手术，我就在下面就是唱赞美诗在祷告。然后手术很快就完成了，然后回家第二天拆了线以后他就可以看到了。哎呦，真是感谢主，真是他是听祷告的神，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
有没有弟兄姐妹上来听听？来吗？听听。
弟兄姐妹好啊，我叫马文婷，是马吉春的女儿。我刚才跟我爸爸商量商量说啊，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个见证？我爸说算了算了。想一想好像还是得要做啊，不是特别有什么特别感动，但是就是在生活上我觉得能体验主的一些恩典啊。对，还有我的汉语不是特别好，所以要是说错的事情请弟兄姐姐多原谅。我刚刚在从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毕业，也是学的是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我其实不是特别一个聪明的人，就是别人看一个书他有可能就是花一个小时就能看完的东西，我必须得要花五个小时。别人听一个 lecture 我们一个小时的 lecture 嘛，他们就是说做着笔记，这个 lecture 的东西就是会理解的。当然我是要回去听五个小时那个 repeat 那个 lecture recording， 听五个小时才能听得懂这个老师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是说我其实学习不是我的强项，但是就是在一个比较 competitive college 而学习一个就是比较不太好读的一个 major， 也是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直都是这个组一直都是带领我做的很多的工，就是感觉很奇妙很奇妙。就是没有拖太多时间，就是 share 三个 story 吧。我化学非常非常的差，我希望不是我一个人就化学和物理什么的就是差的吧，就是我这个化学就是差到一定程度，就是怎么学习怎么自己学习怎么去那个 TA office hour 怎么问那个朋友去帮我都是考不到一个好的成绩。就是我第一年学习的时候化学的成绩，我前两个那个报告是一个是打个 D， 第二又打个 D， 所以就是到最后的就是我都是觉得我已经不行了，我就害怕我是不是不会 pass 这个 class， 就是是不是丢了学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难题，就是一个 lab report， 就是一个报告里面有个难题，就是说一个想起来一个 chemical structure， 就是一个构造，一个化学构造，我怎么都是想不起来。我记得那天是差不多是早晨两点多了，第二天就要交，说什么都是想不起来。我就说我祷告，我说我真的是已经做能做的事情已经全做了，我祷告了，我说我睡觉了，就是梦到一个 chemical structure， 就是真的是梦到了一个就是这个 structure， 就在我在那做梦的时候就根本就没想到这个是我的报告里面的东西，但是就是梦到一个东西。而早上一起来，那个好像早上也是六点多钟起来，没睡多少觉，起来了，把这个 structure 赶紧写了，写完照个照片，完事拍给我 ，send 我个 TA， 我说我现在有一个 draft，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是不是对的？而TA说，哦 ，Wendy 你猜到了，我很多孩子都没猜到，这是对的。第二是呢，是我上那个我的 genetics 的课啊，是遗传学吧，汉语叫遗传学，非常非常的弱。从我大学上大学的时候，就遗传的这个方面就是学的不是特别好。前两个考试都是一直都是 P 平均分低得很低很低，就是自己觉得特别自卑，我觉得哎呀，都是学我们那个乘五的，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就是这么低嘛成绩？而且我非常非常努力，老师让我就是读的文章，我都是全都是 highlight， 又 take notes， 又什么东西不懂的事情还是查，一考试就是平均分低很低很低。结果这个时候，我们教会那个 Andy 现在没在，他的太太 Sherry 带了一个朋友，是做 NIH 的一个博后，他是在加州大学那个 undergrad 的时候正好是读 genetics， 而一直在那辅导我到最后就是学期的最后，老师说文婷啊，你这个成绩已经太高了。你就不用考 final exam 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判一个不需要判的一个 grade 嘛，就给你 A 得了，就这样。第三个事情就是在我的学就是 cancer biology 学癌的这个生物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学。我都尽了最大努力，就是赶着课呀，还有 listen to lecture recording， 但是就怎么都是赶不上。就是到就是考试之前那一个晚上，我都其实都我这人都要哭了，就是觉得就我就特别特别 stress， 我说哎我考不上这个怎么办？因为在 biology 就是这个 science 里面，你要是考的就是不好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不好，就有可能就突然间 fail 一个 class， 一个 fail 一个 class 没有学分的话，你就必须得要再 repeat 一个 class， 那就意思就是我大学四年不能毕业，就这个情况。我那时候真的是心里好害怕好害怕，我就是跟一个我的朋友，一个另外的一个基督徒的女孩一起祷告了以后，我说我跟那个 Lisa 就是那个孔多前的那个女儿在那一起就是说祷告，我说 Yolanda 那个陈里爱的女儿也帮我祷告，正好有那个这个 Lisa 给我 send 一个 text message 说我们已经为了你祷告了，就是神祝福你吧。刚刚收到这一个 text message， 扑通又来一个另外一个 text message， 说我的一个 classmate， 他说我刚刚我的朋友给我 send 的一个差不多40多个 page 的那个 review， 那个就是学习的 guide 呀，里面有所有的就是老师讲的所有的内容，而且那个笔记做我的就是比我的好多好多，而且还给我 send 的一个就是好像3年份的以前的考试的题还有答案全给我 send 过来了。结果那个 class 我就打了89.5，到89.5老师一看啊，给他就是凑个整数嘛，90算个 A， 对啊，我一个。其实我觉得大学里面一直都所有的就是每一个 A 我达到都是这样的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课里面就是没有一个奇妙的工作。我觉得我要是不跟大家分享的话，我觉得很欠愧主，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希望这个我的经历能对弟兄姐妹也是一个鼓励。好，谢谢。
我们感谢神有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还可以有一位见证人上来，还有一位吗？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啊。陈婷要来。
感谢主，我没有准备，不过最后一分钟我还是决定上来是。去年我的父亲去世，所以我就是说他一直都是没有信主的，然后到最后在医院的里面，我还是尽了我的最大的胆量，因为跟我的父亲讲福音真的是不容易，跟老人家讲，因为死是他们一个最难过的这个关，也是我们最难跟他说的一个福音吧，因为告诉他死了要去哪里。可是这个是关键，因为真的是每个人都要遇见的这个事情，因为是神的审判，因为我们都犯了罪，都是亏缺神，我们的审判最后就是死，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要经过的，一生下来就是往这个死的路上走，所以我们是很有福的，我们认识了主。可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得到这个福，所以我们就很亏欠他们，可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来跟他们来讲。所以去年我的父亲最后的那个在医院的时候， 我是真的是第二天要回美国那个那一天，然后我才真的是也是神给我的勇气吧。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死了以后要去哪里。然后因为他已经不会讲话了，可是他的神志很清醒，因为他是得的那个 Parkinson， 就说突然间就是那个突然间就是很危，就是怎么说啊，居然就变得很糟糕那种，所以他一下子就不会讲话，然后吃的东西也是往肺里去，所以他也不能吃东西。所以到我第二天要走了，然后我那天我就硬着头皮，我妈一直说跟我说，你赶紧跟他讲，赶紧跟他讲，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明天就要回美国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我说我不知道你就说要去哪里，因为这个是就说你不认识主，然后主耶稣基督爱你，然后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说你要是相信的话，你因为他已经不会讲了嘛，我说你就捏我一下手，我就摸着他的手，然后他就真的是捏了我一下，然后我就很感谢主，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你信的这位主他为你死吗？他就相信。我说那你是现在确认你是要回天家吗？天国吗？他就确认。然后真的是很感谢主，就说在这个时候他给我这个勇气。然后在这个之前，然后我就跟我妈讲福音，也是他也是一直没有相信，一直他也说不用讲，因为他们都是从中国过来的，都是信共产主义的。然后在这个时候看到我父亲这个软弱的时候，我妈就愿意打开心，我就先跟我妈传了福音，她就信了。然后她看到我每天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读经祷告，所以她也就这样学，所以她的生命比较长得快一点。就是可是她一直就催促我要跟我爸传福音，可是我还是就说最后一分。所以就是说神要拣选的，神要赐的救恩，就是到她要是没有得到这个救恩，她就不会去，神不会把他接回去。然后因为第一次我爸危险的时候，他进了医院，他就很恐惧。我就看到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对死是很恐惧。可是当我跟他传了福音，我第二天回美国了以后，马上我就接到我姐姐的电话，说他已经去了，就说已经死了。然后就我妈就告诉我，他那个时候是很平安。所以说信了主以后，他知道他自己要去哪里的时候，他心里就很平安。所以我就为了这件事情，我就很感谢主，也感谢我们的教会的那个礼拜二的祷告会，他为我来祷告。然后我们的牧师也告诉我，你不能再有再说什么别的那个话，直接就跟他说，只有两条路。要不就是往天国，要不就是往地狱。所以我真是很感谢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礼拜教会祷告会。要是弟兄姐妹有这个时间，我也是欢迎你们真的是来到这个祷告会，因为这个祷告会真的是祷告，真的是神就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因为真的是三两个人奉主的名，他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不管什么时候，祷告是最强烈的、最有力的一个武器，所以祷告是不能放弃。然后这个老人家也是不能放弃，因为一直都在为他们祷告，很多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来跟老人家传福音，所以到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还不要放弃。这个是我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就是最后的一秒钟也不能放弃，因为神的救恩真的是很奇妙，不知道他会怎么来救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顺服的功课，也是我今天早上突然间想到的，就是说顺服神给我们的这个话语，你要顺服就成为祝福，你要不顺服就成为咒诅。所以这个顺服很重要。比如说叫你不要吃这个东西，吃了对身体没有益处，你不顺服的话，你就吃了就对着身体就没有益处，可是你顺服你就不吃，然后这个对你的身体就有益处，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顺服。这个是我们也要一辈子要学的。这个就是因为我顺服了最后那分钟，所以我爸的灵魂就上了天堂，感谢主。
好，我们为弟兄姊妹的感恩见证，感谢赞美神。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生命也能够成长。好，我们王牧师，你有没有要鼓励大家的话？
这个礼拜我觉得我的心灵很忧伤，我让很多弟兄姐妹和我一样为美国忧伤。美国的高等法院有九个大法官，六个是天主教徒，三个是犹太人。他们居然能宣布说同性恋在美国是个合法的事情。你们知道美国，你读美国的历史，很多美国的这些建国者们都承认这是一个 country under God， 称为是 Christian nation， 基督教的国家，甚至把 In God we trust 这样的话写在钞票上。那现在居然宣布同性恋是合法，男人和男人怎么结婚，女人和女人怎么结婚，他们个人私下的生活没有问题，我们尊重他们。可是人类几千年来一夫一妻的制度就是这样被他们重新来界定。我今天讲这个事情，我要读两段圣经给弟兄姐妹听，因为这样一个时代，你怎么教导你的儿女，在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你怎么样持定上帝的话语？没有上帝的话语，人类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第一段经文是利未记十八章22节23节是这样说的，利未记十八章啊，这样说的，他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饮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饮合，这本是立性的事。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可接纳的，但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婚姻是在人类没有堕落之前上帝就设立的，是神圣的。那这儿讲得很清楚，男人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下面一句话说，不可与兽饮合，玷污自己，女人不可站在兽前与他饮合，这本是立心的事。今天是个感恩的聚会，我们感谢神，没有救恩我们都活在黑暗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那婚姻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只有造物主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如果今天两个男人可以结婚，两个女人可以结婚，明天为什么人和兽不可以结婚呢？在非洲在欧洲也有一些组织开始在抗议，抗议什么呢？为什么不允许他们与兽饮合？今天高等法院做这个决定，你看看美国将来会更混乱的。下面的婚姻究竟向什么方向走？人和兽可不可以结合？看下面的吧。我不是危言耸听，弟兄姐妹，以后你的孩子在学校里要接受这样的教育。那罗马书还有一段经文，罗马书这样说的，罗马书第一章前面是讲到人离开神以后人的生活会怎么样，所以1章26节上面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他们自己身上受着妄为荡得的报应。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圣经上讲的多清楚。美国自称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把信仰上帝的名字写在钞票上，居然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求主怜悯这个国家，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神，能自由的敬拜神，但是国家走的方向实在是让许多人担忧。我不歧视同性恋者，我尊重他们的个人的生活方式，但现在高等法院以法律的方式把同性恋合法化，我觉得弟兄姐妹为这国家代祷，不是说你信仰基督徒就是 narrow minded，
但是人类婚姻没有了，孩子都没有了。今天你们在公司在学校，如果你说同性恋是错的，你马上就受到人家的攻击。你甚至我讲这样话的时候，也许你心里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了得起的事情。人类的社会的基本的单元是由家庭组成的，有男有女才有孩子。两个男人来养孩子吗？两个女人来养孩子吗？你让人类要断子绝孙吗？我们求主怜悯这个国家，我为美国忧伤。但是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我们感谢神，我用明光照亮我们，我们知道怎么在这个弯曲背离的时代成为上帝的儿女。你要随同这个世界，你就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婚姻这么简单的事情，男女身体的结构你看得很清楚的，两个男人怎么结婚，两个女人怎么结婚，你自己做，在家里做没有问题。但现在高等法院呢，高举 justice， 他现在就让这么做。所以美国的大法官就 chief justice， 他非常的悲哀，他非常的悲伤，他不敢想象有这样的事情。可是没有办法，他只能投一票。所以求主怜悯这个国家，怜悯这个国家，上帝会审判的。我讲这几句话。